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发重大警告，极左势力勾结伊朗和哈马斯。
FBI 悬赏50,000美元追捕跨国黑帮北美头目。
欧盟对中国轮胎征收最高45.3%的反倾销税，并启动鸭肉调查。
哈梅内伊奢华葬礼爆黑幕，伊朗挖新坟，可能超过1000人陪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就在中东局势持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院发出一项重大警告，不仅点名伊朗，还提醒一种新的安全威胁正在浮现。福克斯新闻周四报道，国务院一名官员说，暴力极左翼无政府主义组织正在越来越多与亲哈马斯以及伊朗支持的势力出现合作迹象。美国和多个盟友都发现，这些组织开始跨国串联，并利用政治暴力发动行动。官员说，这并不是全新的威胁，而是过去沉寂一段时间的极左翼暴力活动再次抬头，还和国际恐怖组织出现新的联系。政府已经把这类势力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并动用反恐资源与盟友联手应对。官员说，美国关注的不只是 ISIS 和基地组织，也把暴力极左翼和无政府主义网络列为新的安全威胁。过去一年，美国已经针对多个涉及暴力活动的组织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与安提法有关联的团体，重点打击暗杀、绑架、袭击执法人员、军事目标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等暴力行为。
FBI 在7月份发布公告，悬赏50,000美元征求线索，追捕跨国犯罪集团比什诺伊帮派北美地区的头目辛格。辛格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勒索、毒品贩运和持有毒品等罪行，是一名携带武器且高度危险的人物。 FBI 指出，辛格绰号叫 Goldie Bra， 出生于印度旁遮普省，身高约175公分，体重约100公斤，是比什诺伊帮派首脑比什诺伊的童年好友和重要助手。辛格长期在美国活动，与加州弗雷斯诺、沙加缅度以及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地有联系，负责指挥集团在北美的犯罪行动。美国周二宣布，与加拿大和欧洲的执法单位合作，扫荡3个印度跨国恐怖犯罪集团，逮捕24名嫌疑人，查获超过1000公斤可卡因、1公斤海洛因、现金，还有几10件武器。美方表示，这些犯罪网络涉及政治暗杀、谋杀、勒索和毒品交易。联邦检察官说，虽然比什诺伊长期在印度监狱服刑，仍通过犯罪网络控制集团，辛格是他的重要副手之一。两人涉嫌下令暗杀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尼加尔。尼加尔于2023年6月在锡克教寺庙外遭到枪杀，引发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危机。加拿大于去年9月把比什诺伊帮派列为恐怖组织。
欧盟委员会周四宣布，针对中国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正式课征反倾销税，税率介于 4.3% 到 45.3%。 相关措施已经在周二公布，并从周三开始生效。欧盟说，调查发现中国轮胎以低价倾销，损害欧盟轮胎产业以及14个欧盟成员国80,000多名从业人员的权益。欧盟说，大多数损害指标如生产、产能、产能利用率、销售量、市场占有率、就业、获利能力和生产力等，在所考量的期间内都呈现明显的负面趋势。此外，欧盟委员会当天也宣布，针对中国鸭肉涉嫌低价倾销展开调查，这也是欧盟首次直接针对中国农业产业采取贸易救济行动。欧盟说，已经有5家欧盟业者提出投诉，指控中国养殖户通过国家5年规划下的补贴、优惠贷款以及低价饲料等措施压低出口价格，冲击欧洲市场。欧盟说，如果调查证实倾销属实，不排除对中国鲜鸭肉、冷冻鸭肉和熏鸭肉加征反倾销税。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也说， 欧中贸易失衡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双方正就恢复公平竞争展开协商。
伊朗正举行为期一周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而，德国《世界报》近日惊爆冷血内幕：伊朗官方在一封呈交给第一副总统阿里夫的机密信函中预估，在极端高温和极度拥挤下，这场宣称将有2000万人涌入的世纪葬礼，恐怕将导致1500到3000人因踩踏或中暑死亡。令人震惊的是，德黑兰市政厅知情官员证实，高层对此竟然放话。死亡3000人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且当局早已在德黑兰公墓加紧预挖了几千口新坟。这场政治作秀耗资极为惊人，光是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地的葬礼预算就高达2500万欧元。为了强撑国家场面，当局不惜动用1.1万辆大巴，全程交通管制，甚至强行征用学校和清真寺。然而，伊朗过去在1989年霍梅尼和2020年苏莱曼尼的葬礼上，就曾经多次发生几十人死亡的严重踩踏惨剧。面对天文数字的开销和高层无视人命的冷血态度，早已深陷经济困境的伊朗民众内心的愤怒正日益加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战火全面升级，美军连炸伊朗陆海命脉，传海湾国家参战。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中东战火全面重返热战，美军连续第三天对伊朗发动猛烈的定点空袭，不仅炸毁德黑兰连接中俄的陆路大动脉铁路桥，更摧毁港口控制塔，切断伊朗的陆海政经生命线。与此同时，媒体指出，科威特和巴林等海湾国家可能已经加入战局，对伊朗南部海岸展开联合打击。以色列也表示随时发动下一波大规模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美伊战争周四全面重返热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海岸线区域遭到袭击，攻击来源很可能并非美军，而是科威特与巴林等海湾国家发起的联合打击。科威特当地目击者也证实看到导弹发射，中东可能已开辟了新战线。与此同时，美军已连续三天对伊朗本土发动定点空袭，在众多的轰炸目标中，特别是精准摧毁了位于伊朗格勒斯坦省的阿克特克汗铁路桥。这座桥为连接德黑兰与中国、俄罗斯的关键陆路大动脉，此举直接掐断了中俄向伊朗政权输血的陆路走廊，威慑中俄。在海上方面，美军持续瓦解伊朗的经济与海军生命线，包括持续轰炸恰巴哈尔港，其重要控制塔已被彻底摧毁，直接打击了德黑兰在海上的最后一枚筹码。由于美军正恢复海上封锁与石油制裁，邮轮追踪数据显示，伊朗为了缓解国内库存压力，连夜紧急运出至少1000万桶原油和燃料油。过去三周内，伊朗已累计运出约6000万桶原油。目前，美军在波斯湾上空汇集了大量军机，包括十几架空中加油机、P8 海参侦察机，以及从约旦、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和预警机，预计打击仍将持续。美国官员周四对美国媒体 Axios 强硬表示，局势升级可能持续一天到一个月不等，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海峡内的船只，并直言，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伊朗当局明白美国不是在开玩笑。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已做好参战准备。防长卡斯周四公开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对伊朗展开第三轮军事行动，而且是更大力度的打击。以色列正在寻求川普总统批准立刻恢复攻击。此外，伊朗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周四正式结束。知情人士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可能在葬礼结束之后正式升级报复行动。然而，伊朗最新一轮的军事反击效果有限。美国官员向法新社证实，伊朗发射的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大部分被拦截，美方设施完好，且无任何人员伤亡。面对伊朗无休止的报复拉锯战，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努力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土耳其外长费丹周四也出面降温，表示 已与伊朗外长通电话，核心的目的就是推动美伊重回停火框架。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来自四大洲六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周四在金门登上台湾海巡署巡防艇，随舰巡航台海最前线，直击中共灰色地带侵扰。这是全球首例有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此类考察，议员们发出一致声音，中共对台湾的威吓和禁逼必须停止。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10点，来自四大洲六个国家的 IPAC 议员代表团在金门水头码头登上台湾海巡署100吨级巡防艇出海，航经金门大桥与金门北面海域，进行约90分钟的前线巡逻观察，最后停靠廖罗港。随船成员来自英国、新西兰、捷克、乌克兰、印度等国，包括英国下议院议员图根哈特、克恩斯以及 IPAC 共同创办人裴伦德。IPAC 台湾共同主席、立法委员范云与陈昭姿随行。此行由 IPAC 提出，台湾外交部、海洋委员会及海巡署共同筹办。航程中，厦门海岸线与中国填海造陆兴建中的翔安机场近在咫尺，各国议员纷纷在后甲板眺望，有人拿出手机拍摄短片，向本国选民介绍情势。海巡署官员沿途简报金门海域安全现况，中共海警船对金门周边的灰色地带侵扰以及关键海上基础设施保护与非对称渗透防御等议题。就在考察前一天，中共海警船才在台风袭台前夕侵扰金门水域，海巡艇采用并航监控，周四考察期间未见海警船踪影，据了解已先返港避风。 IPAC 创办人裴伦德表示，这是国际议员代表团首度进行此类考察，我们代表全球四大洲跨越党派的政治光谱，在此发出一致的声音，对台湾的威吓与禁逼必须停止，全球民主阵营必须严正应对此一威胁。英国议员图根哈特说，这次访问彰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目的在亲眼观察局势，确保政策立场能基于现实。新西兰议员怀特强调，台海是全球贸易的命脉，我们货架上的商品、支撑经济的供应链全都依赖台海保持开放与自由。台湾立委范云表示，近年中共透过常态化军演与灰色地带侵扰，企图将台海内海化，已受到国际高度关注。台湾海峡承载全球1/5的海运贸易，此类行径不仅伤害全球经济安全，更是对台湾主权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IPAC 访团自周二起先后会晤了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等政府高层，周三全天参与海洋委员会主办的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与16国政要及专家学者研讨海洋韧性及防卫。 IPAC 串联全球45个国家与区域层级议会，超过300名议员，此次金门之行正值中共对台海军事恫吓与跨境施压升温之际。从日前的潜射导弹试射，到日裔媒体人石柏明夫在台湾遇袭，多国议员亲赴两岸最前线，被视为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与航行自由承诺的具体展现。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可能再升级，传普京铁了心打到底，踏入政权崩溃生死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 FBI 大动作亮剑，今年已经驱逐62名中共间谍。
新西兰打算加入澳洲和斐济的新防务联盟，联手制衡中共。
中国多地高温飙破40度，河南路面可能达到68度。
广西40万人受灾，灾民求救的贴文遭屏蔽，官媒忙辟谣。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FBI 局长帕特尔周三透露， FBI 今年已经驱逐62名中共间谍，并逮捕113名外国间谍，成功挫败中共在美国的情报渗透行动。他说，这些行动有助于保护美国科技、国防机密和国家安全。帕特尔 X 平台发布影片指出， FBI 持续打击中共间谍活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去年2月发布的报告也指出，FBI 平均每12小时就新增一起与中共有关的调查案件。中共情报活动遍及美国20个州，涉及窃取军事机密、商业技术、跨国镇压异议人士和妨碍司法等行为。司法部今年1月说，一名前美国海军士兵因为替中共搜集军事情报被判处200个月徒刑。6月4号又宣布，一名美国公民承认充当中共代理人，协助搜集并转交敏感情报。帕特尔还说， FBI 持续打击网络威胁，今年6月已经查封13个疑似由中共支持锁定美国政府人员的恶意网域。此外， FBI 也将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重点打击对象，至今已经逮捕约4800名贩毒集团成员，并与缉毒机关合作应对芬太尼活动转向加拿大的新趋势。
南太平洋安全局势迎来历史性变革，继澳洲和斐济本周签署第一份军事同盟条约后，新西兰总理卢克森9号公开表示，新西兰正商讨加入这个名为和平之洋联盟的新防务协议，目的是建立区域安全网络，全力防止中共在南太平洋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巧合的是，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中共便向太平洋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新西兰外长彼得斯严正批评此举非常令人担忧，违背了和平愿望。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也强调，联盟将为未来区域防务体系奠定基础。国际法教授吉莱斯皮分析，这将是新西兰首次对太平洋岛国承担明确的防务责任。他形容这个联盟就像轻量版的北约，各国保留应变弹性，未来势必成为团结南太平洋国家牵制北京军事扩张的关键力量。
中国多地持续遭到高温侵袭，陕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周四相继发布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度。中国气象局预估，7月份仍将出现四波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1度到44度。陕西部分地区已经超过40度，西安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四川成都多个城区接近40度，乐山、绵阳等地普遍超过37度，重庆连续第四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乌溪最高达到 39.9 度，未来几天部分地区还可能突破40度。河南气象部门预测，周五至周六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周四栾川路面温度已经达到 61.3 度，预计周六部分高速公路路面温度可能超过68度。中国天气网说，周五至周六全国20多个省区市将进入闷蒸模式，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可能超过45度。新疆吐鲁番日前测得 50.7 度，创下今年中国最高温纪录。气象部门提醒民众避免长时间暴晒，做好防暑措施。
广西洪灾持续，多地灾民反映受困多日却迟迟没有获救。六井镇木塘村村民7月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求救，希望附近的民众以私人无人机协助运送食物，并表示愿意支付费用，说是全村已经被洪水围困三天，不少老人儿童缺乏粮食，有人已经饿了三天。村民说，连续两天拨打救援电话仍然没有等到救援，官方救援队无法进村，求救贴文还多次遭到平台以违规为由屏蔽。另有灾民反映，网络上的求救视频和贴文发布后不久便消失。也有当地网友指出，交通管制限制了部分民间救援队进入灾区。受台风美沙克带来豪雨的影响，广西已经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官方统计，受灾人口约为 37.5 万人。 贵港市教育园区一度有超过 1.2 万名师生受困，其中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家长说，学校里仍然有几千名学生等待撤离，船只不足，部分学生一度只领到一个面包和一瓶水。此外，央视等中共官媒持续报道救援行动，但是有网友质疑，多数画面集中在积水较浅的区域。至于水库溃坝、学生断粮和灾民求救等消息，官方则陆续出面辟谣，说部分资讯不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可能再次升级，川普经铁了心要打到底，踏入政权崩溃的生死战。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局可能迎来关键的命运战，捷克总统帕维尔9号发出严厉警告，普京可能计划在9月发动全国总动员全面开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内部传出普京铁了心要打到底，不过俄罗斯后方却因为炼油厂遭到连环轰炸陷入严重油荒，被迫实施车牌限号加油，甚至连莫斯科的治安警察都被抽调上前线防空。这场前线豪赌和后方民生崩溃的生死赛跑，可能将直接终结普京的政治生涯。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或许将迎来关键命运战。川普总统在北约峰会时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最新消息指出，生产计划预计在短短几周内就能启动。波兰防长也透露，乌克兰正加速推进一项高度机密的技术转让计划，未来可在本土直接组装爱国者拦截导弹。乌军不仅防御加码，前线也传来捷报。乌克兰周四透露，已在乌东顿涅茨克的战略重镇斯洛维扬斯克前线完成高强度清剿，彻底摧毁并夺回俄军的前沿阵地。乌军在战场上持续取得进展，也逐渐影响西方决策。金融时报周四报道，川普总统决定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协助在战场上取得突破。泽连斯基也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国家变多了，因为他们希望北约变得更强。乌军在经历四年多战争后，已成为欧洲最强军队。然而，这场战争恐将面临全面升级危机。路透社报道，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披露，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炼油厂和港口的轰炸激怒了普京，让普京铁了心要继续打。他迫切需要某种形式的胜利。普京上周在电视讲话中已释放信号，宣称将在乌东顿巴斯之外强占更多乌克兰土地来作为安全缓冲区。基辅近几个月情报也显示，普京正在为战争全面升级做准备，而非和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开辟新战线，或对另一个欧洲国家发动袭击。西方情报对此发出严厉警告。捷克总统帕维尔周四指出，乌克兰只有两个月时间来结束战争，否则普京很可能在9月20日俄罗斯议会选举后宣布全国总动员并扩大战线。波兰周四也警告，俄罗斯近期极可能针对波罗的海国家采取危险行动。对此，西方军事分析指出，普京真实意图或许并非想与北约全面开战，而是企图通过制造与北约的摩擦，在俄罗斯国内捞取政治资本，从而为其一直不敢轻易推行的全国强制征兵提供合理的借口。虽然普京战意高昂，但俄罗斯的燃油与人力危机已濒临崩溃。乌军爆料，俄军士兵因燃料耗尽，在前线被迫遗弃一辆价值200万美元、性能完好的 T-72 坦克。乌军随后兵不血刃地接收了这辆坦克，加满油后直接送回前线痛击俄军。此外，这场燃料危机已波及全俄国约5000万民众，全国近一半炼油产能陷入瘫痪，加油站被迫实施单双日车牌限号加油制度。更惊人的是，最新情报显示，为了应对乌军无人机空袭，莫斯科正紧急抽调负责治安的警察与交警，编入伤亡率极高的机动防空小组，来补充军方人力窟窿。这显示俄军正规防空兵力已消耗殆尽，现在连带国内维稳力度也下降。从目前局势来看，俄罗斯后方这根弦已绷到了极限， 普京想在国内崩溃的时间窗口前强行在战场上砸出一个胜利，但乌克兰正透过精准空袭与断油战术不断拨快俄罗斯内部崩溃的时钟。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很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是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为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是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